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的题目是爱不是什么，当然我不会只讲爱不是什么，我会讲哥林多前书的13章，我希望能把爱是什么都讲得起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能够讲得完全。我们当然要用全部的圣经来了解这一段圣经，不过我说爱不是什么，因为我也想从澄清一些我认为常有的一些错误讲起。我们先想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这两个讲的我想都可以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种很妙的很深刻的能力，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能说天使的话语，能够讲道，能够明白，这都是能力。那么我们爱一个东西，往往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能力，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也是因为他给我们很多能力，他给我们很多的快乐，因此我们喜欢美丽，我们喜欢健康，我们喜欢这些，那么也可以我们就说我们爱这些，我们爱美丽，我爱俊男，我爱美女，我爱知识，我爱学问，我爱高智商，我爱这些。在一般这种用法的时候，爱就是喜欢，这是很通俗的。我真爱吃冰淇淋，就是我很喜欢吃冰淇淋，这是很通俗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可是我们多少又有一点罪恶感，好像这个很自私，因此爱在一般的了解时候，从这个面可以一下跳到另外一个面，就是爱是一种极大的牺牲。前面是你喜欢的，前面你能表达的，前面你能吸引人的聪明智慧等等，到后面这个就是牺牲，非常大的牺牲，完全不求自己的快乐，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完全是为了别人。那么这个我们比较多讲到，这是爱，或者这种高贵的爱，但是我们好像及不到，我们通常就这种庸俗的，我喜欢有能力的东西。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，牺牲也是非常好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提醒，我们要牺牲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背十字架，爱是牺牲的爱，这没有问题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讲。各位，你听了最少10000篇这样的道，看完10000本这样的书，唱过10000遍这样的诗歌了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说，纵然圣经里面刚才说我若能怎么样，我若怎样怎样，却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，明德罗想的吧，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，我们再一次肯定这些是上帝所造的，非常的美好，能力很好，多多益善，牺牲很好，多多益善。但这两个保罗很吃惊的让我们发现，他说这都不一定是爱。我说这不是爱不是什么，其实我的意思是爱不一定是什么，或不只是什么，或者有这些还不够。第一节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哎呦，方言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就14章来看的话，方言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方言不是对人说的。14章第3节说第二节说方言是对神说的，各种奥秘我们不懂那是什么，有神学家说那已经没有了。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提倡说方言，我也参加过很多这样聚会，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我也很尊敬他们。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讲的方言。不过那个的确是从，如果是真的方言的话，哥林多前书14章讲那是非常棒的，那可能造就自己，那是在对神说话，那是各样的奥秘。不过我们不太知道那是什么。 如果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讲万人的方言，那就好像是对人说的，因为十四章讲的方言对神说的，这是各位再等两个礼拜我们的讲员应该会跟各位讲的。我也不知道信友堂不讲方言的，那么十三章讲的万人方言好像就是对人说的，好像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能够说各种的语言。那我说这都是一种能力，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很奇妙的能力，也是从神来的，也是多多益善，也是美好的。有一个灵恩派的弟兄教授，原来是希伯来文的专家，后来成为灵恩派，他写的很多书都翻成中文了，其中有一本就叫做方言之美，我猜你们当中有人偷偷看过哈。那么啊，方言有什么好，你说康姆斯你在这里讲，我说那个奥秘的部分我不太懂，但是如果说是各种的语言的话，那我懂。各位，这种能力我很爱，我很喜欢，我相信你也是。能够讲英文朗朗上口，讲其他语言朗朗上口，当然是很愉快的事。如果你今天在德国慕尼黑机场，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排队，100个、1000个人在那里排队，然后有一个广播说，这里如果有人能够说德语和华语的，请来这里帮忙。你立刻用大声的德文说，我能够，哦，大家都在看你，太棒了。我们今天在一般公共场合，如果有一个老外跟我用英文打招呼，哎呀，我觉得很有面子，大家都在看我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做什么都要人家看，因为这是很光彩的事。各位，这还不是听得懂哦，这是能说语言，能够听能够看是比较初级的，能够说能够写那是比较进阶的。这不是说我能听万人的方言，是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。哦，这是很妙的，是很棒的。那么还有天使的话语，那我就更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各位，容我用一个神话，对不起啊，居然讲神话了，用神话还有非常学术的东西来让你们心情轻松一点，了解我要表达的这个能说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是多么叫人羡慕。刚刚我已经讲了一些了，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你很希望知道麻雀在说什么，小鸟是在说什么，或者蚂蚁在说什么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两只蚂蚁它如何的沟通，如何讲话，说哎，那里有块肥肉，我们大家一起去，然后去了10000个，怎么表达。各位，我书读不好就是理由，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些事，我很希望知道这些。那么继续，有些诗人会想到风在说什么话啊，海在说什么话，那些我还没有那么深，也想过。但是鸟会说话，动物会说话，然后如果我们能懂它的话，那是很奇妙的事。我想你可能多多少少想过，在神话故事里，很多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神话人物公冶长，那么跟孔子还有关系，他就能够通鸟语。在大概30-40年前，我看过一本书《射地能通鸟语》，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找不到这本书了。但是公冶长懂得鸟语其实有祸患的，那我们在这里不去谈他，但他很棒，他懂得鸟告诉他的话，各种鸟告诉他的话，或各种鸟在那对谈，乌鸦在对谈，鸽子在对谈，他都知道什么事，于是他怎么样怎么样，表面上有点福气，但是也有一些祸患啊。那另外那个我很喜欢的 Rudyard Kipling 写的《丛林奇谈》啊，那里面也讲到说有一个小朋友被狼养大，所以他在森林里能够跟狼、能跟熊、跟豹、跟蛇讲话。哦，这是我天天想的，我若能说万物的方言，那很奇妙。当然其实没有那么奇妙，如果西方人有这一句话，你不要在你家随便说别人的坏话，免得你养的鹦鹉飞到隔壁家去了，他天天听你骂那个人骂那个人，他学会了，然后就到那里说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。我只在描述，我们很希望我们能懂很多东西，如果我们也能懂动物甚至植物的语言，那很奇妙，这是一种值得羡慕喜爱的能力。那现在讲科学的，在1973年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学者开山人士 劳伦兹，他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。那么他写一本书，现在应该还买得到，叫所罗门王的指环。他在那里面就引一个故事，各位，这是传说，不是圣经里的。关于所罗门传说很多，一个拍成电影和小说叫《所罗门王宝藏》，另外一个就是《所罗门王的指环》。这个你不要以为指环哈 ，ring 是魔戒才有的啊，早就有了，大家都梦想有一个魔戒。所罗门王的指环就是他有那个戒指，当他一套在手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些鸟在说什么话。那么，但是他不厉害，当他把那个戒指拿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劳伦兹说，我比他厉害，我不要那个戒指。他就劳伦兹主要研究的是雁啊，那他知道动物的语言啊。不过各位，所罗门因为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指环也不太高兴，其中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有一次他把这指环一丢，因为有一只夜莺告诉他，你那999个美丽的妃子中间最美丽的那个跟哪个人私通。所罗门气死了，就这是夜莺告诉他，但是他很不高兴。各位，就是有这些能力我们很羡慕，有这些能力很棒，这些能力我刚刚讲的是神话，但是从语言来讲，我们很希望我们能精通各种语言，我们能够说，或者我们能够表达，我们有一种能力，我们能把自己表达得很好，让人家懂得。奥巴马先生就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你很羡慕吧。各位，这当然不限于语言了，有的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，有的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表达。不过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，我想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人很羡慕的。那这种能力呢，我们先要跳到后面讲，这种方言的能力后来会不会停止呢？好像会停止。在第八节讲，爱是永不止息的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。我看很多人就这样解释，说方言会停止，知识会停止，讲道会停止，只有爱永不止息。可我想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。照正统的神学讲，我们推想也应该是这样。正统的神学说，神所创造的永不灭亡，包括撒旦，包括地狱，神所创造的永远不会灭亡。那些被咒诅的是永远受到刑罚，但是他不会悲惨到消失没有。神所创造的在新天新地里，在神的救赎之下，如同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那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。跟方言有什么关系？跟每件事都有关系，包括方言，包括我们的语言。可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话？将来到天上，因为方言之能必停止嘛，中文是一种方言嘛，就停止了。那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？讲 English 吗？啊，这是英美帝国主义讲的话， English 也是方言呢，也会停止。那么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？那很多人就说，就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，惨啦！哦，我也不会讲啊。我们在天上讲什么？天使跟我们讲什么？那么这里有学中国文学的吗？或者不必是中国文学专家，你喜欢背几首唐诗宋词吗？哎，你记得那些有些很优美的句子吗？那些都没有了吗？如果你是英文为母语的，英文的那些美好都没有了吗？各位，我不觉得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语言，我知道巴别塔的故事，我知道这件事，不是故事而已，历史。我也知道五旬节的事情，把巴别塔跟五旬节的事情放在一起，你可以看到，虽然人的口音被搅乱，但是神圣灵的充满结果会让人说出各种语言来，而且我想那是纯洁的，那是完全的。我相信将来在天上，中文、英文、布农族的八部通通不会消失，会更美的单单荣耀上帝。 所以他说方言之能会停止，这意思是说会被更美好更完全的取代。因此你不要担心你现在的任何语言或表达会用不上，将来会用一个你学得很痛苦的，不会，神会让我们在那完全当中享受一切。但是你有这一切的，你现在有，你会很多的语言，你没有爱，就是明的罗想的拔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明的罗想的拔，各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罗和拔嘛，就是在那想嘛。各位我问你，罗和拔不是想是什么？罗和拔还会像小提琴一样吗？就是要想啊，所以明的罗想的拔应该不坏，我认为也有这个意思。在这里，这里讲我就没有爱，就像明的罗想的拔。下面讲我能够有这许多的恩赐和能力，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再下面讲如果我有这一切的善行，我没有爱我就与我无益。把这三个放在一起，有个非常稀奇的事情，就是当我们有上帝各样的能力和恩赐，包括方言，而没有爱的时候，对很多的人可能是帮助，对听到明和拔的声音而有所像金鳄交响曲把你吵醒是有它的帮助，可是对你自己没有益处。明的罗想的拔并不是坏的东西，只是他的意思说对这个敲锣打鼓的人本身没有帮助。这些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怎么会不好？只是没有爱就对这个人不好，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说明。如果刚才我们讲的是那种表达的能力的话，第二节讲的就是表达后面的智力了。不管是语言的能力或智慧的能力，这都是从上帝来的。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然后有移山的信心。啊，讲道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那就是很聪明了。他不是只是舌灿莲花会讲话，他不只是肢体或绘画的能力很强，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。这让我们想到但以理，想到所罗门。人会讲话，人会各种语言，这已经够稀奇了。人会用各种文字来表达自己，这非常稀奇了。人会用语言和文字解出各样的奥秘或说明各样的奥秘，那就是很有学问的人了。我们教会很多知识分子，很多学生，我想这也是我们羡慕，这是我们爱，这是我们喜欢的智力、知识的能力。但以理有，但以理书四章九节，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说，但以理啊，神的仆人但以理，我知道你有智慧，什么奥秘的事都难不倒你。我们当然也想到所罗门，他能够了解各种上帝所创造的植物动物里面的奥秘。各位，这个不必把它想成很神秘的东西，这就是知识，这就是知识的能力。我曾经提过，可能在人类历史上，起码我们跟这段时间比较接近，那个能够了解探索奥秘的那个人或者那一群人，太叫人佩服，太叫人喜欢了，太棒了。二十世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叫我们看到的一次，应该我觉得就是二次大战科学家爆原子弹那一个东西，他们的知识产生了那么多的能力。就某个意义来讲，就是耶稣说的，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，能够排山倒海，能够把一个岛都消灭掉。后来在比基尼说是那个氢弹的时候，一个岛都消灭掉了。能力，这一群呆呆笨笨的科学家，他怎么就能够产生这样的知识？太聪明了。这一类的事到今天也没有停止。几年前我们也听过美国的一些科学家，包括一个基督徒科学家 Francis Collins， 他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生命的奥秘了， DNA 的发展。那么这些东西好不好？各位，这些东西非常好。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马太福音21章21节讲的，耶稣说你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给你办到。那我们可以说，上帝的恩典叫不信主的人也有各样的解奥秘解难题的。你也不要把它想成说一定就是高深的学问啊。各位，我想在任何的事上都有神的奥秘，都有神的智慧，包括我们在吃喝玩乐的上面，这有奥秘。为什么有人蛋炒饭就炒得那么好吃啊？我看过唐鲁孙先生写一篇文章，他蛋炒饭学问大了，他是满洲的贵族，所以他知道蛋炒饭怎么炒才好吃。那有奥秘，有人就学不会。那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喜欢打桥牌，以前这都是30-40年前的事了，他的水准差不多到国手了。那时候全世界最棒的桥牌是 Italian Blue， 意大利蓝队。他说哇，那个他们来，他看那个他觉得最棒的那个，他就看他的表演了。他出牌，他叫牌，都是解出奥秘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笨到一个地步，你把那奥秘解出来我还是不懂。哎，这张牌有什么大家都鼓掌啊，我看不懂。那围棋也是，那高手真是奥妙，下一子哦，那个懂的人啊，我是哦还是不懂。但是我们可以说所罗门、但以理，我们也追求这些数学的方程式、解化学的能力，或者反正这个宇宙万物上帝所创造的智慧能让人有一些了解，我能明白，我能说，像所罗门一样，像但以理一样，像那些科学家一样，产生了巨大的能力，这是出自神的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你可能有这些而没有爱，那你就像什么一样呢？像算不得什么一样。这句话很严重了，在哥林多前书8章3节说，偶像算不得什么。如果你有惊人的智力、语言的能力和各样的知识，都从神来的，没有一样好东西不从神来的，但是你却没有爱，没有这最妙的道的话，你就像偶像一样，是虚空的。好了，这些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了。保罗在说，你有这些人人羡慕的、追求的、我们想要有的知识、智力、美丽、金钱的能力，如果没有爱，就都不好，就都是空的。可能对人有好处，像参孙也很有能力，但他对他自己不好，自己没有得到什么造就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很稀奇的事了。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有讲，因为我们一讲到爱的时候，通常都讲这些，不管是世俗的、教会的，我们讲爱就是牺牲舍己啊，伟大的父爱、母爱，或者伟大的爱国志士牺牲自己。哎呀，这些事叫我们感动，叫我们流泪，叫我们激励。那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，我上次有提过，在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25节那里有讲到说，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要求别人的益处。那么33节那里讲到说，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。那就跟我们一般讲法一样嘛，我们要有这种爱，这种爱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完全为人，专门为人，毫不为自己。在罗马书15章1节2节也讲这样的话，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。是啊，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教训，包括我刚刚讲的，应该是很有总结性了。我们牺牲自己嘛，这就跟刚刚那个刚好相反。刚才是哇，因为你的聪明智慧，你能够哇把自己表现得多好，而且你得到非常多的东西，这个是你牺牲一切。那最有名的、最伟大的就是母爱嘛。那么因此我们讲爱的时候，常常就讲到说，我们爱要牺牲。事实上我上次提就是 sacrificial love， 牺牲的爱，就是基督教的爱的特征。各位，我认为这样讲法是错的。 这个错等一下我会修正一下。我必须说，特别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3:3，你牺牲一切不等于你有爱。你看他说的是什么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这不是牺牲吗？这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吗？所有的，不只是所有的身外之物，我的生命也给了别人。我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这个原文也不是那么清楚，所以它翻得有点怪。其实意思就是说，我舍身救人了，我舍命救人，我烧自己救人。没有爱，跟我没有什么，对我没有益处。这里稀奇的就是，这跟我们一般讲爱不是刚好相反吗？一般讲爱就是牺牲，他说这不是爱，这也不一定是爱。然后另外一个很稀奇的是，爱不是舍己吗？可是保罗讲对我没有益处，也就是他含义是，如果有爱对我有益处。我们不是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下面也有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可是他这里为什么说如果我没有爱就对我没有益处，意思说有爱就对我有益处吗？各位，再大胆的说一句，我在圣经里找不出这样的教训，说任何一个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一件伟大的事，我找不出来。我知道那些殉道者的事，我知道那些为主受苦的事，我知道那些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事，我都知道。但是我再说一次，我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这里，我找不出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那些伟大的事情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